道路不停向前走，越过岩石上，经过树下头，绕过阳光从未照到过的山洞，经过从未入过大海的溪流，越过冬日洒下的白雪，穿过六月欢快的花海，越过青草，越过石头，沿着月光笼罩下的山脉。欢迎收听中土音乐电台。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中土音乐电台，这一档播客也是我们震荡播的特别节目。我是孙新凯，和我一起搭档的主持是 Alice。
大家好，
我们会用将近一年的时间，每周更新一期的频率，为大家来解读《魔戒》这部伟大的电影音乐作品。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隶属于微信的公众号影乐志 Soundtrack 加个大写的 M，并且我们的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还有荔枝 FM 上都有推送。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的用户，也可以在我们公号推送的内容里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播客中订阅了。那么我们在上两期节目为大家讲了霍比特人跟夏尔，这里呢我们就开始进入一点更黑暗的领域了，戒指跟魔多以及咕噜对故事的影响。那么首先吧，我们自然是先会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接下来的音乐里头要出现的一些音乐主要的主题。第一个要讲的呢是咕噜。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咕噜现在就讲了？这个角色离正式出现还老早呢，是吧？但是咕噜这个角色呢，其实包括他跟戒指的关系以及他跟 Bilbo 的关系，这些冥冥之中都在影响了故事的进展。所以咕噜的
绕不过去的一个角色，
对，绝对是绕不过去的。所以咕噜的怜悯主题啊，早就在夏尔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
有一个朋友曾经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妙，说咕噜怜悯主题这个英国馆仿佛屋檐一样，是一个已经被魔戒夺去了心智的灵魂在遥远的地方哭泣的那种感觉，
可怜的咕噜。那么在咕噜的怜悯主题里，我们能听到开头的音是这样子的，这几个音呢也同时在其他地方作为人性的弱点和救赎使用。这个弱点与救赎的动机我们在先导集里头已经提过了一下，他就是当时 Isildur 夺去了戒指之后，他然后很快被戒指侵蚀了心智，这个主题就出现了。那么咕噜当然也就是象征了这种人性之弱了，这个动机用在了咕噜主题里头，咕噜主题又用在了其他人身上。这个呢可以这样理解啊，咕噜主题不止在咕噜身上用，也在其他持有戒指的人身上用。与其说咕噜是个个体，不如说它是一个符号，象征了任何能被戒指诱惑俘虏的人，所以每个人都可能是咕噜。自然在我们要讲的这几段音乐里头，咕噜的主题是用在了 Bilbo 的身上，特别是当他说 My precious 的时候，
学得好像那么第二个在这一期当中比较重要的主题呢，是所谓魔戒的诱惑主题。我们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个主题的开头三个音和夏尔的主题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大调变成了小调，但是它们起的作用就完全相反了。夏尔的主题呢是要引我们的主角 Frodo 和 Sam 回到他们的故乡，而另一个主题则是 引诱他们离开霍比屯，去往更广阔的世界。麻烦老师演示一下。
对，像夏尔的主题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然后在魔戒的诱惑主题里是这样的。Back to you.
谢谢。魔戒的诱惑这个主题呢，大部分时候都是由男童高音演唱出来的。可能很多听众都知道，由于基督教教义认为妇女是不洁的关系，但是呢他们又要追求声音上的轻盈飘渺和接近上帝。所以呢基督教使用了的他们的宗教音乐使用了大量男童高音的声音，当然为了追求这种声音在青春期不变质的效果，也产生了非常病态的阴忍歌手这种现象。现在大家听到的呢就是男童声高音版本的求主垂怜。那么即使是在非宗教背景的故事里，男童声高音通常也用来表示神圣圣洁这种类型的声音。这里再短暂的举一个例子，莫扎特的《魔笛》里面，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有三个像小精灵一样的人物，他们有一首歌Baltrand de Morgan zu Verkünden， 也是这个三位这个灵魂引导我们的男女主角追求爱情。可以说秀在这里简直是反其道而用之，完全摒弃了这种高贵圣洁的气质。
我觉得秀这个用法其实还有一种含义，就是有点像是赛人女妖那种呼唤，就是古希腊神话里头传说中赛人女妖在海上唱歌，然后会诱惑船长船员把船开过去，然后就把它弄沉，就是这种看似很纯洁很美妙的一种外包装，里头包含的却是正正中中的邪恶。魔戒的诱惑主题其实也有这种含义在里头。那么比较有名的例子的话，应该是英国的作曲家 Benjamin Britten 的一部宗教的清唱剧《浪子》里头，就用了大批的男童高音合唱，颠覆了原本所谓专属于天使的声音，变成了诱惑啊堕落啊，在20世纪的话肯定是让观众大吃一惊的。那么此外在电影音乐里头呢，用男童声高音合唱的也很多，最著名的可能是 James Newton Howard， 因为他本身作曲家写的很多作品都是奇幻啊魔幻的这些方面，所以他就在各种作品中都用了十分丰富的男童声高音合唱。比如呢最近的一部叫《沉睡魔咒》，在 Maleficent施魔咒的时候，诅咒那个小公主以后要被纺车扎手指啊什么什么的，那时候就是用童声合唱来描述这个咒语。
老孙讲的好有道理。还有一首我能想到的电影配乐用的男童高音的曲目呢，是 Harry Gregson Williams 写的，由布拉德皮特和罗伯特德雷福主演的那个间谍游戏，里面有一轨叫 My Name is Tom， 也是大家现在听到的。
比较值得注意的呢，是在魔戒的电影里头配乐很多的各种主题都会在后面根据剧情会发生各种的变奏啊或者变式啊，配器上的什么什么的改变，但是唯独魔戒的诱惑在三部曲中是基本上既不改变配器也不会改变调子的，就是在整个三部曲里头这个通过音乐的恒定来表现这个诱惑的不变，就对人的影响是比较永恒的。 还可以讲一讲啊，这个《魔戒的诱惑》主题里头男童高声和高音合唱唱的唱词呢，是昆雅语的一套唱词啊。下面来请 Alice 来朗诵一下这段歌词。
이토이마칠아타르모리나이코마마칠리아아레아투레라，
好有感觉，都要被诱惑了。那么这段歌词的大意呢，就是The strength, the weapon, the needs of the valiant. Be the ring your weapon, go to victory. 力量啊，它是武器啊，这是勇者的居家旅行必备良品啊。让戒指成为你的武器啊，勇夺胜利之类之类的。
气氛一下子被破坏了，我们赶紧把它掰回来。怎么掰回来，还是讲一下三位一体的邪恶主题吧。
Alice 说的这个三位一体呢，就是魔多、索隆跟戒指之邪恶三位一体的一个主题，听上去是这样的。弹错音了，
对不起。OK， 请继续。
我们在钢琴上其实是听不出配乐里头那种撕心裂肺那个很刺耳的感觉，那其实这个也是有原因的。他会说用的那个乐器呢，是一种北非的民族乐器，叫做 Raita， 是唢呐家族的一份子，听起来呢比较像百鸟朝凤里的唢呐，但是比它更烈更刺耳一点，
更犀利。我觉得
更犀利。
那么讲到了三位一体邪恶主题，就不能不讲他们必备的一个三度下行魔镜伴奏音型哦。
对，
请老生再演示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反复几遍在电影里就能感觉到一种末日降临的味道。
对，
它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一种伴奏音型，跟我们之前上一期提到的这个对霍比特人的概述伴奏音型非常相似，完全不复杂。然后在这里它象征的是一种极为原始像野兽般粗狂的力量。
对，那么刚才我们就主要为大家介绍了三个主题啊，但是咕噜的联名主题呢，我们到后面也会更加详细的展开，包括咕噜还有另一个主题在双塔骑兵里头才会出现，我们到那时候也会为各位详细介绍。那么索隆的三位一体的主题呢，我们也会到后面专门讲魔多的时候为大家更加详细的阐述。接着我们上一期讲到的派对场景啊，我们来继续跟着大家解释一下音乐在电影里头配合画面的使用。那么首先听到的呢，是一连串的五连音六连音很快速的交替，像涟漪像波浪一样往返。那么这时候就是 Bilbo 他在演讲，他说开始感到很奇怪了，说我要做一件事，宴会就要到此为止了，我就要走了。然后他就偷偷的戴上了戒指，摔一下就不见人了。
随着他再见的这个话音一落，这个木管的这个急促的五连音六连音这样上下来回波动，
就发疯，
就很好体现出了这种一颗石子一石激起千层浪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弦乐不断上行的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妙，完全配合着这个隐身的 Bilbo 蹑手蹑脚爬上带底洞前的那个楼梯的这个步子，
然后随着比较象征魔法的风铃那么一滑，他又得意的现形了。
低音单簧管在这边演奏噔噔噔噔噔噔这样的音型，无疑是传达着这个老顽童内心的得意啊。这里呢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以前我们在先导集里提到过，有独奏家表扬 Show 给木管写的音乐都非常精妙，这里面也许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Show 从十岁起就师从 Moritz Weizweig 学习单簧管。
此时合唱慢慢的出来了，我们能听到这个合唱并不是完全的魔戒的诱惑主题，更像一个不成形的诱惑主题，对 Bilbo 来说还是比较难诱惑的一种，
但它又不是完全没有受到腐蚀，所以我们这里还是能听到咕噜的联名主题伴随着Bilbo 咬牙切齿的说 It's my precious， 有意思的是用的并不是咕噜主题常搭配的英国馆，而是象征霍比特人的单簧管，可以说在这里的 Bilbo 在音乐当中已经是异化了。
对，所以说任何人都可能是咕噜。
那么看到 Bilbo 这样完全沉迷于魔戒带来的神奇法力的时候，他就发飙了。大家看到灰袍甘道夫这样施法力，也许会在想，好像音乐中并没有听到对应灰袍甘道夫的主题。那么实际上灰袍的甘道夫在正传中是没有主题的，他是一个苏秦式的人物，就是联合各家对抗秦国的这种角色，是隐于幕后的推动者。如果要强行把他跟漫威人物联系起来，他有点像寇森那种。不过到了霍比特人三部曲的时候，兽还是好心的给灰袍甘道夫写了一个主题，大家现在听到的呢就是出自 Radagast Brown 褐袍巫师瑞达加斯特的前40秒，这个就是霍比特人系列里灰袍甘道夫的主题。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怪异，有褐袍专属曲目里面出现了灰袍巫师的主题，其实两个人除了同为巫师还之外还挺有渊源的。五军之战的加长版里面，瑞达加斯特就把那根像树枝一样的手杖给了甘道夫，根据外形的推测呢，正传的第一部护戒使者里灰袍甘道夫用的正是那把少了蓝色宝石的手杖。
然后我们就看到 Bilbo 是好像假装就要走了，然后给甘道夫一声叫住说，那个戒指还在你兜里哦，赶紧交出来哦。此时呢音乐就开始出现了魔多的三度下行音阶的那个伴奏音型，镜头呢就是仰拍 Bilbo 的手，他手里捧的就是魔戒。
对，然后随着他手掌心一翻，戒指一声巨响掉落在地板上。不过呢这个戒指一掉，包袱也就卸下了。为了向这个比尔博演员致敬，我们这里再插一句， Ian Holm 也就是在2001年的护戒使者里扮演 Bilbo 的著名英国演员，其实在英国广播公司1981年广播剧版里是现身 Frodo 的。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传承啊。 Bilbo 背起行囊，唱着道路不停向前走，沿着夏尔的小径，消失在镜头里。
Ahead, the road has gone, and I must follow if I can.
此时 Frodo 一进门，见到地上的戒指，无意中就把它拾起来了。这时候，看似无意的动作却配上了魔戒的历史主题，说明魔戒已经易主了。
我们在先导集里面也提到过，基本上每次魔戒易主这个主题都会要出现。
那么 Gandalf 他根据刚才所听到的这些所见所闻，他十分怀疑这个就是至尊魔戒，因此他说他要去弄清一些事儿。这时候呢音乐不断反复的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讲咕噜怜悯主题中出现的前几个音，也就是 弱点与救赎的动机。
那么随着甘道夫去展开调查，整个事的背后黑手呢正式出现在荧幕上，伴随着魔多索隆戒指的三位一体邪恶主题，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清晰的 Rita， 也就是那个像唢呐一般的声音，在三度下行的这个伴奏音型上奏出这个主题。镜头一转，开始俯拍漆黑的巴拉多，也就是辛达林里的那个黑暗塔。我们能听到鬼哭狼嚎，灯火摇曳。很快就能大家就意识到，这个其实是咕噜遭到拷打， 然后他供出了名字。
杀了！大英！
紧接着就是剑灵的主题出现。那么剑灵的主题在这里呢，它是用三拍子呈现的，跟之前是四拍子不同。它的歌词呢就是阿登奈克语，属于比较古老的一种人类语言。因为九位剑灵就是远古的人王啊，歌词大意呢就是我们摒弃领主啊，我们退居黑暗，瞧我们九人是永生之主。
这个时候我们能听到非常凄厉令人头皮发麻的一声弦乐的延音。花开了两朵各表一枝。甘道夫是去了米纳斯提利斯查找这个魔戒的历史和渊源。紧接着是急切的巴松演奏出八分音，伴随着甘道夫举着火把下到图书馆的地道里。
当他在书本里读到了魔戒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刚才讲的魔戒的诱惑主题就出现了，但是出现的呢只有歌词，昆雅语的歌词，而没有那个旋律，因为他只是在读二手的资料，而不是亲身经历到魔戒的诱惑。
是的，在甘道夫还埋在固执堆里的时候，戒灵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看到镜头里拍到戒灵质问夏尔的居民，他们不得不给戒灵指路，指向了霍比屯。好像一切都意味着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然后这个时候画风突然一转，我们听到了一首还是由 Fran Walsh 制片人写作的饮酒歌，由梅里和皮皮两个捣蛋鬼在绿龙酒馆演唱。其实在新西兰的霍比屯有一个完全还原的绿龙酒馆，我很希望有一天能去。那么在饮酒歌欢闹的歌声里呢，我们稍微聊一聊饮酒歌的历史。基本上可以说饮酒歌的历史起码得和有喝酒这件事儿一样长吧。早在公元前23年，古罗马的著名诗人赫拉斯就已经在蜡板上写下了现在开始纵酒狂欢吧这样的话语。我们这里听到的呢是其中的一类饮酒歌，就是那种吵吵闹闹醉醺醺的在众人庆祝的场合唱的歌。大量传统的爱尔兰饮酒歌都是属于这一类，其中诞生过像芬尼根守灵夜 Finnegan's Wake 这样很著名的作品啊。当然了，还有一类饮酒歌就是凌晨三点失意唱往又醉酒的时候唱的。后来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写一本正经的艺术歌曲的时候呢，也写了一堆饮酒歌。这当然就属于另外一个范畴了。画面一转，不知外面的世界艰险的霍比特人鱼贯涌出了酒吧。这个时候山姆的眼睛在美丽的霍比特人姑娘 Rosie 身上流转，于是想起了夏尔的主题，出现了一种在未来不太会再见到的很温柔的音乐。回到了戴底洞的 Frodo 突然遇到了一阵穿堂风这个时候又想起了单簧管。我有种感觉好像作曲家们都偏爱在空旷无人烟的场合用单簧管，之前我们推送的钢琴家里面也是这样。
就月光照着 Frodo 的脸，忽然蹦出来的居然就是甘道夫，他从后面抓住了 Frodo， 然后他赶紧就让 Frodo 把戒指扔到火里去烧。此时拾起刚出炉的戒指，上面慢慢出现了那行字，摩多的三度下行伴奏音型呢也就跟着那行字的出现而响起，伴随而出的是那个细细碎碎令人毛骨悚然的低语，念到的就是 One ring to rule them all， 至尊魔戒统领众戒。那么随着这个下行的音型呢，伴奏音型呢，甘道夫的心也跟着沉了下来，这枚真的就是至尊魔戒了。甘道夫在跟 Frodo 讲这枚戒指的历史的时候，他就说Bilbo 在咕噜的山洞里找到了，我们又能听到一次咕噜的怜悯主题。
这个时候弗罗多扮演的就是和我们观众一样的角色， 需要由甘道夫来解释一下魔戒这个它的来龙去脉，那么非常贴合主题的魔戒历史的主题就开始演奏，仿佛一声叹息。因为佛多以为索隆已经被消灭了，但是甘道夫指出说索隆和戒指是一体的，索隆在寻找他，而戒指也希望回到主人的身边。弗罗多于是非常果断地说，那我们把它藏起来，应该没有人知道魔戒在这里吧。
太天真了，
仿佛是要回答弗罗多的疑问一样，音乐突然中断。弗罗多等待着甘道夫的回答，但是镜头已经告诉了我们，镜头和音乐同时都告诉了我们，咕噜他知道魔戒的下落。实际上在整个三部曲里面，除了索隆之外的人，当属咕噜对魔戒是最为一清二楚的。
魔戒小专家，
代价太大了。于是呢，弗罗多提出要把戒指给甘道夫。哎，弗罗多真是考验每个人的耐力啊，把戒指一个个送过去。甘道夫呢是严词拒绝了，但是弗罗多呢的表现还是很良好的，他答应了踏上把戒指送出夏尔的道路这样艰巨的任务。于是夏尔那个温暖的主题又回到音乐当中。
对，
甘道夫微笑着对收拾行囊的弗罗多说，霍比特人总是能让我惊奇。还没来得及温情脉脉完，我们在先导集演示过的魔多的威胁这个主题突然逼近，这时候我们还能听到稀稀簌簌的风吹草动，甘道夫大吼一声趴下。这个时候观众听到了魔多的威胁，肯定会想，天哪，戒灵的搜查部队已经到了吗？但是其实这是音乐的误导，甘道夫拿手杖一捅，原来其实是山姆在偷听。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音乐非常奇妙的作用，它既可以给我们非常有意思的正向的剧透，也可以给我们进行误导。人的联想意识就是这么有意思，可以这么讲。
当然这个音乐它体现的魔多的威胁的话，我觉得也是把我们带入甘道夫那时候十分警惕的心情里头。三人在林中徒步前行的时候，甘道夫说，这四周眼线众多啊，魔戒的诱惑主题呢就慢慢出现了。但是出现的这时候跟之前甘道夫读文章的时候不同，它出现的是旋律却没有唱词。这时候魔戒已经开始在对 Frodo 发生某种诱惑作用，但是戒指还没搞清去怎么诱惑一下没有野心的霍比特人，因此就没有唱词的出现。
甘道夫对两个霍比特人警告了一遍，不要戴上戒指，永远记住魔戒试图回到了主人身边。之后呢就大摇大摆地抛下了两个人
就走了
没错，就走了。于是呢两个人踏上了道路，穿过了树林，穿过了田地。这里呢想起的一个主题是我们说的旅程主题，以后呢会详述，因为这个主题呢伴随着他们跋山涉水，一直到最后毁灭魔戒。等到穿过树林和玉米田之后呢，山姆却驻足不前了。他可以说说出了三部曲当中最有名的台词之一，只要再往前跨一步就是我离家最远的一次了。本该是一个非常伤感恋恋不舍的瞬间，朔却用上了铜管，也就是号吹出的夏尔的主题。这是一个非常精妙的选择，因为一旦跨过了这一步，这两位霍比特人就正式离开了夏尔，踏上他们的征途，也就逐渐成为了护戒使者之一。而护戒使者主题标志性的乐器是号，所以说用号演奏出的夏尔是非常意味深长，具有前瞻性的。
对，
下面要讲的这首歌曲呢是 Passing of the Elves The Elvish Lament、精灵的哀歌。这个场景呢在剪辑版里面才有，是山姆呢烤着肉，然后呢和 Frodo 一起拖着烟， 在他们两个做的最最霍比特人的事情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阵悠远的合唱，当然这个就是剧中的原因了，所以又是上一集提到过的新西兰乐团 29 创作的歌曲。两个人呢于是跑去灌木丛后躲着看那些闪着白光的木精灵缓步前进，他们呢要去灰港离开中途了。和原著中精灵们还围着篝火和霍比特们一起饮食不同，这里呢只有精灵列队西渡，镜头非常唯美。也许观众一开始很难理解为什么山姆说这一切让他感到忧伤，这当然是对整个三部曲的结尾非常好的暗示，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摧毁了魔戒之后Frodo 也是身心俱疲，最后也选择西渡。这首精灵的哀歌歌颂的对象呢是瓦尔达 Elbereth Yathonia， 他是被精灵们歌颂最多的维拉之一，是星辰皇后，又称点亮星辰者，被托尔金形容为神圣的天使一般的人物。瓦尔达还曾经回应山姆的要求，透过凯兰翠尔女王给Frodo 的星光宝瓶救他们俩于半兽人的魔掌之间。这首歌的歌词呢当然也就取自原著中众多辛达林语的赞颂曲。和其他魔戒三部曲的合唱曲目不同，这首曲子当中几乎完全只有多个声部的人声，非常符合摒弃了城市行将离开中途的精灵的形象。大家可以注意听，除了这里一丁点极为低沉的低音大提琴的长音和弓弦拉的班卓琴来点缀。只是可惜我认为这么优秀的曲目在 Last FM 这样的网站上却会出现因为不是 Howard Shore 创作而点击率暴跌的情况，非常可惜啊我觉得。最后呢我们再把 Plan 9的这首献给 Elbereth Gilthonio 的曲子和 Tolkien Ensemble写的 Hymn to Elbereth Gilthonio 3 来比较一下。那么我们这一期的中土音乐电台就到此为止了，两位霍比特人已经正式踏上了征途，我们对他们的冒险拭目以待。
那么在下一期呢我们会把故事带到月马客栈，也会为大家介绍更多的关于戒灵以及我们的新角色阿拉贡的出现。最后感谢各位听众对我们的支持，也希望能积极给我们反馈留言，让我们更好的改进节目。我们的这档节目也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影乐志 Soundtrack 加个大写的 M， 并且我们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上都有推送。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的用户，也可以在我们公众号推送的内容里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博客中订阅了。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Finalement, elle va.